所以我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我做好对赛道，我选对赛道。你只要掌握这几个核心，第一个是话题，话题就是你要去关注这时代现在流行的东西，你怎么样在红海市场面再把它拉出一个细分族群，一个蓝海市场，去把这个族群抓出来打爆。选族群就是选赛道，商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觉得专注在眼前跟你身边的人，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活着。有些时候太在意社群东西，反而我觉得蛮容易找死的，因为不快乐啊。现实动态直接 tag 我啊，说我他妈的在攻他小啊，然后是在留言底下就是说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反而是这样，就开始就是当时我在日本旅游说什么。该看的就是你已经没什么心情吃饭、就会类似这种，然后想说干，我怎么我来旅游为什么我要一直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很烦嘛。我觉得可能上帝怜悯我，我那网络卡突然就坏掉了，所以我后面大概两三天我觉得我很快乐。对，尤其你看你前几年遇到那个什么那个富二代超跑事件，
干得超久以前的，
对、啊、前几年很久了、啊、可是很多东西是你现在会觉得它是很过于面的东西，可是当时候面对这种事情，靠那个舆论那个风向干的是会，其实我今天还蛮紧张的，比我前面上课紧张。
我懂，其实我也蛮紧张的，可能没有你那么紧张，
对，
毕竟这还是我的主场，对不对？
对，这是你的主场。
对、啊、
对，那你觉得哎，蛮惊喜的，就是会被你邀请。
怎么说？你平常就你是先知道投家吗？
我本来就知道你啊、
哦、真的、
啊、然后我在看投家，可是我之前就会常常在 Reels 看到这样。
对，
然后就会看你找一些老板啊或是创业者啊来一些分享。嗯，我觉得还蛮棒的，然后自己不知道哇竟然有机会可以上这节目，
酷耶、
欸、然后我上次就是把你那个就是邀约的那个讯息嘛，然后我就放在现实动态，就蛮多客人说：“哎、欸，哇，很，他们就蛮期待的，
是
对，蛮期待我来上这个节目的。”
啊，那我可以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我的影片吗？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五年前就慢慢有，就是我有在 YouTube 看到，对，
是因为健身，
就看你分享一些健身的东西。
哦，你本身有健身运动的习
惯，有，但我没有你那么、啊。
可我现在也没有啦，你不觉得我现在就像普通人一样吗？
还好，还是很壮啊。
真的吗？
就是对我就是会看，然后可是就我自己在鞭策自己上面就稍微松散
一点。我觉得每个人的要求都不太一样啦，因为我当初那样练也是因为我那是我的工作一部分嘛，所以我必须要去经营自己的身材，
做自我管理啦。嗯，
对。可是你看我现在我其实已经没有在做健身这个产业了、嗯、我就变得我其实对健身我是很佛系的。
嗯，
我一个月不要讲一个月好，我一个礼拜大概才练个一到两次而已。
哦，现在是频率是这样。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家练。
哦，我看到你那个进来的时候看到蛮多那个器材。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人问我说不想练或是练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干就不要练啊，就我觉得没有人逼你去做这件事情，
对，
知道吗？如果你今天的工作不是要维持身材的话，那其实你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嗯，
我觉得这跟你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去坚持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
对啊，也许那就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人生这么短，说实在的，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三体》这个小说。
好，我看到，但我没有看过，
看过，
但我知道这本。
那你有
Netflix 现在有拍？你
这小说在看吗？
我最近没看，
没看，
没看
，没时间看。但我觉得我看完《三体》的时候，因为它里面讲的除了是科幻以外，同时也带了很多哲学。
嗯，
那我就觉得，的确就是，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或是外星人要入侵了，你知道你有限时间，就是你无论再怎么努力，你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也不会有任何的好结果，因为外星人就要入侵了，就要直接强奸人类了。那你这些坚持到底是什么？
嗯，对，
什么？
对，确实，
可能要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去坚持。我觉得那是比较对得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啊。
对对
对啊，
嗯，
你觉得你有找到你现在生活的意义吗？或是我们先探讨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意义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那是为什么？不是又是为什么？
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
想法
话想跟你聊。对，因为我知道你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就我大概可以感受得出来，在你社群上、YouTube 上，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有在经营自媒体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社群亦能载舟也能覆舟，它会给你时代红利，但是同时它会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它就是瞬间毁灭的事情。对，然后你说刚刚讲到意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其实这一两年应该是半年吧，我比较会去思考这种比较哲学性的很大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答案。那我的总结呢，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这个没意义不是叫我们放弃，这没意义是我觉得人死后过了三代不人记得你，对 You are nothing。 对，然后就我觉得我现在换个念头是，人生虽然没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自我挑战的过程，然后去享受你打拼下来的结果。我现在会比较是这个想法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追求人生的时候会想觉得意义是什么，或是你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只是一个本能的驱动而已。就是我其实就是像有些人他的人格设定里面，他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分享欲，他就是有很强的在自我挑战不想输这种性格。我相信套也是，对，不然你不会在五六年前开始经营自媒体。那时候其实在你那时候没有人在分享健身这个知识，或是一些这种生活 lifestyle 或是美学，但你先做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东西是你在那个时候就有拿到一些结果，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时候，有人喜欢你就有人讨厌你，再更直接一点，有人那个讨厌你不只是他会直接辱骂攻击你。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经营自媒体就会遇到这种干我们又没怎样，为什么要被误解，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一些不是事实的攻击。可是有些时候你知道舆论就是这样，风向会带你不知道谁带，或者是有些人往那边走，他就会把你往在地上摩擦，然后就觉得干我不想看手机了。我觉得或是你可能在旅游的时候，你根本就觉得、哦、我明就要来放松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对，或者是我一直在这个平台里面，就是你会发现 Facebook 是一个世界， YouTube 是一个世界， IG 是一个世界，抖音是一个世界，它每个都是一个平行世界。可是你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可能这个世界你可能比较快乐，这个世界你可能觉得比较不快乐。我觉得就会有很明显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我觉得人生意义，我现在会觉得我还现在还是觉得没意义，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会比较多是去自我挑战。对，就是这样。就是他已经不是为了你要赚多少钱去做，而是你其实有时候你蛮 enjoy 在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说刚刚在聊的东西是，你看你在挑战自我过程中你可能会拿到一些巨大的结果，又或者你可能会接受一些谩骂辱骂批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我觉得应该说没有多少，我还是很在意，可是我只能够尽量让自己不要在意。可是你知道我有一次牧师他跟我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说非常是一个有哲学的东西。他说你看耶稣他在圣经形容上是没有罪的人，他是没有罪性的人，那更没有谈罪行。但是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会有罪性跟罪行。可是他说耶稣他在外面走到各城各乡都会被人讨厌，完美的人都会这样，那何况是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做到怎样近乎完美，就是有人会讨厌你，所以觉得被讨厌是正常的。对，那这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所有人都是去 judge 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经营自媒体我觉得很正常。然后尤其我看到就是我看到你的版面，可能就是 你个人的 IG 就是有点删掉了，那会删掉一定是发生什么东西，你可能不想，我不知道啦，因为 我可能今天是跟你第一次见面，但就会有一些想法是可能在这过程中有一些状态起伏，然后我也知道你大概前两三年有去諮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持续在諮商，但是就是我有看你影片，就是你之前也说你觉得你自己不需要諮商。
什么时候影片说不需要諮商？
两三年前。
哦，
你会觉得你那时候就觉得第一次去諮商的，你在前面还没去諮商前，你就觉得说你好像不需要諮商，你会觉得你自己这样的能量人，或是你很知道自己的状态，很了解自己，你应该不需要。可是你发现你去了，你花了这2500块，然后你觉得他很会引导你找到核心的问题。对，
我觉得你很诚实欸。
你说我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真诚的第一次这样对话，我觉得是不多人有这样子的特质吧，或是愿意这样公开，然后光是你承认你其实是很在意别人在社群上怎么讲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我就已经花好多年去认知到这一块，我可能就是表现出不在意，但其实我是非常的在意，所以表现出刻意的去做出这个不在意的外貌。那回到刚你刚刚说删掉，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待这个删掉这件事情，删掉我的过去 IG 版面内容。我当初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就是因为我的品牌我收掉了。那我觉得收掉那一刻，我认为我收掉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赔钱。过去几年虽然帮我赚了蛮不少钱，可是呢，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加上我这段时间我也没有真的很好的理财，所以我在最后一年一直在烧钱的时候，其实我是感觉到痛的。那加上最后那一年在烧钱，我其实一直在寻找做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做下去的可以真的让我
驱动力
驱动，然后去突破这些所有的障碍，因为我知道我得要做很巨大的调整，甚至要一个思维上的转换，才能真的是创造一些不一样的结果。但我一直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得要画一个止损。所以在那一刻我结束了。但我结束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在想我要怎么样再回去把这个品牌做起来。那我有一些规划在我个人的内容上面。所以我把过去这些东西就删掉，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过去我做的东西，我感觉啦，就是我是为了要经营一个品牌而做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我得要表现出
它已经变成是例行公事之
类。对对对对，我得要表现出那个样子，我得要说出那些话，我觉得那已经跟真实的我
违背，
已经有点对脱离了。那我觉得一个品牌它是随着主理人在成长的，
是，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 这里个人的成长和品牌这边成长是渐渐在脱钩的，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就对那些内容我想要重新的开始，我想要开始继续做别的东西，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开始做头家校园，然后又进来冠达一起主持。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聊，不过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比较不是大家可能想象说我发生什么事了。
哦，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因为我们都不了解。
我知道，我也没有讲。
对对对，你也没有特别讲。对啊，
但我很同意你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其实也这样看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本能在驱使我们做所有一切，你知道吗？什么事情让我们舒服，我们会多做。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舒服？我所谓不舒服，不是说你为了要达成，
对
你为了达成某个目的或是达成某个目标而经历的一段不舒服，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舒服的
啊，
也没有带来什么样明确的好处，那么我就不会去做它。但我不会，我比较没有一个什么宏观的意义。我觉得这意义东西，这个东西是会随着年纪、随着时间、随着经历，你可能会依附在某一个一个想法上，而这个想法可以带给你足大的驱动力去突破很多你从来没有尝试或是踏出的舒适圈。所以意义本身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如果真的人生找不到意义那也 OK。
我也觉得，
对啊，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幸福还有这种 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吧，这样讲好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你这方面的看法。我当初我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这是蛮酷的，真的。所以你是有信仰的，本身就是有信仰。
应该是说，我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上，我觉得我不是合一的。对，就是我跟什么基督徒的生活，跟我现在曾经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合一的，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对，就是很多人只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把自己讲高尚，但是你从你的言语，从你的价值观的展现，你会发现说你在说什么。对，就像很多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啊，然后还不是在婚前性行为约炮，就是他觉得他是自己是，但我觉得我不要去抨击他们啊，只是我觉得我自己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够自我挑战的人。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信仰本身可能给你一个它有一些价值观是你可以把它真的抓住，然后它可以给你一个方向的，这样讲好了。
嗯，我觉得
但它并不是、
嗯、
它并不是一个规范把你限制在这个框框里面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怎么会没有想说，我因为觉得这种宗教的东西会很怕会有舆论的这种，我很就是对啊，反正就是
你会担心这个舆论吗？
嗯，当然，你就是我还是会很在意别人对不对？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就是
对啊，先暂停一下。
对，
好，我们先假设今天你讲了某些话，然后掀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你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现实面上，就是它会怎么样影响你的事业？怎么样影响你的业绩？好了，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我们做自媒体最大的影响，就直接把你妈的赚钱的地方直接关掉了嘛，对不对？所以
直接关掉，
没错。所以这个可能是最根本会痛的来源。但如果撇除掉这一块，你觉得它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就像应该说，我觉得在面对舆论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会对自己的事业会有影响，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它是变量的问题，也不可控的。那是我觉得人最怕的就是遇到你无法掌控的状态，你会很焦虑，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人只要面对无法掌控的东西，我觉得下意识会选择视而不见。对，因为你不能做什么，你也没办法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面对压力除了这一块，我觉得任何人遇到都会是害怕的。那另一个东西是留言，网络上流言蜚语，你说 PTT、Dcard、YouTube、IG 各式各样留言，你当然看了还是会觉得干。为什么要这样曲解我的意思？为什么要曲解我的人格？对，你当然会看的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大家的眼中是这么不堪，这么的低级。但我觉得任何人想要做自媒体，不外乎想要被爱戴吧，不是吗？就是我觉得大家想要做自媒体本身是，我希望 po 东西对这个社会是有正面的。当然我也希望我这个人是可以被大家喜欢，没有人想要做自媒体是我今天做的，我是想要被大家讨厌的。我觉得应该很少了，除非这个人他可能有点智能不足，他就是要找事，对不对？
我同意。我自己看法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会让我觉得痛的地方是在于，可能我没有办法，我的事业突然受到影响。
嗯
，OK， 那是最直接的。
对，
因为我的收入受到影响。那间接就影响到我的生活。
嗯
，OK， 但是在现在自媒体的情况下，我发现其实只要你不是被平台，假如说像 YouTube、TikTok，
你说封杀，
Instagram 封杀，你基本上你只要继续发声 ，Nobody cares。
对对，没错。
在网络上的一天等于你在现实中的一天等于网络上的可能一个月。
嗯，
很快的，大家事情就你的事情就改过。
对，
而且。说真的， Who gives a shit？ 没有人会在意你过去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啊，即使在意，那也完全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对，
所以我发现是这样，就是只要你持续的去输出你想要讲的东西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嗯，你知道涛哥，我觉得，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种舆论的这种低潮嘛。
对，
而是你知道做自媒体最难的东西就是你面对低潮，你是要每天 stay by stay， 就是例行公事要是要做，该拍的要拍，该做的要做，该经营的要经营。嗯，这是最难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遇到很多状况是，看我觉得我很低潮，我不想拍了，我不想动了，我就让自己沉淀，可能一年、一个月、两个月都不要碰这些东西。我现在看，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你在像我是这一年吧，我觉得比较是在网上会看到。嗯，我2022年才进行社群跟 YouTube， 可是我进 YouTube 是2024相对晚的时候。因为我的个性，我不是超不爱去展现我自己，或是我面对镜头我很尴尬。
每个人都是尴尬这样过来的、啊。
对，但是所以你知道一开始就是会有点抗拒，就不要拍的、啊。或者是我会做这种新媒体的东西，是因为看我觉得我快混不下去了。
是哦，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资讯都在手机嘛，
大家都在做，
所以基本上以我们法郎经营的心态，也不会再像以前有所谓的过路客。
哦，
所以你客人就会一直萎缩，都是做老，这都只是做老客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好，2022年3月，我跟我自己说，背水一战，这一年做不起来，店关掉。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那时候我们很多发型是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我过去2年前对于商业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就是我比较像一个就是艺术家，我觉得哎做这个怎样，或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一些独特展现出来，但是。我忘记赛道的问题，饱和度这些问题，市场饱和的这些问题，我没有去考虑到。然后我觉得说，哎，那时候刚好疫情，不是有时候都会可能封城怎么样嘛？那我就在家看一些美剧。他说，哎，那这个发型好像可以做看看。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当时很单纯，是我想把每个人变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跟你一样
啊，就这样。然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风格这样。然后我就大量的去，就是我找朋友，然后是那时候刚好在 YouTube、IG 下一个广告，然后就来两三只小猫这样，然后慢慢拍，然后慢慢就开始讲一些观念，然后慢慢的就是2022年开始有一些成长，到2023年，8月的时候，可能就突然粉丝就慢慢整个上去，然后越来越多被看到，加上我现在会去外面讲一些商业啊、行销课程啊，去帮助大家厘清事情的本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法行视角大部分从社群一个面向在谈行销，在看商业，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现在都是把中间拆开的，就是社群是社群，行销是行销，商业是商业。但是我现在在帮大家理解是，先从大的格局看商业，再谈行销的本质，再谈什么是社群。对，它是一个一个切割出来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是主要去开这些课程去帮他理解，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可能讲一些价值观的，或是讲一些发型的东西，我觉得才不管是我们这产业或者在社会上，慢慢的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对，所以我觉得在就是我觉得做经营自媒体，就是我觉得虽然我时间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以社会影响力，我没有像你这么大，能触及这么多人，或是整个受众是更多元的。对，那所以我觉得我面对的问题跟你面对的问题其实不在一个等量级。对，尤其你看你前几年遇到那个什么那个富二代超跑事件，
看得超久以前的，
对啊，前几年很久了，啊，可是很多东西是你现在会觉得它是很过于明显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当时候面对这种事情，靠那个舆论那个风向干，那是会整个是很，
你那时候有目睹这些所有一切吗？
那时候我不太认识你，但是我看到那新闻，
好，那我想问你，就是当初你看那新闻的时候，你怎么样看我这个人？
也就是你看新闻帮你拍的，就是有没有？就是
臭嘴样，
就是他就把你拍的是就是那种纨绔子弟啊，然后现场就是干车祸现场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然后你就这种东西拍出来，然后加上下了标题
啊，
什么健身网红富二代，什么什么钻石工程工人什么小的，
对。 那明明就不是我撞的。
对，就是我，就是
还是我报警然后去。
对对对对对，
干啥？
可是你知道，就是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有些人想要蹭这波舆论，或是蹭这波流量，去反正就是很多东西啊。那我觉得就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是有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吗？
哦，我觉得没有你那么多，
但会有。我们就不要，我们就要做比较，因为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就是、
嗯，对对啦对啦，
所以我们就谈谈你的痛苦好了。你现在在经历什么？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没有啦。
所以你现在是在经历什么样的心境？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说痛苦，我觉得就是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困难。对，但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愿意成长，你只要愿意挑战，持续的挑战自己，很多事情只会往好的方向走。对，即便你可能遇到一些你没办法预测的问题，可是有些时候这些问题如果你能够妥善的运用，变成是不管是你在譬如说好了，有些人他可能这段时间很不快乐，可是他就把他很不快的东西可能放在网络上，可是东西就会引起很大的共鸣。可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个选择是我遇到不快乐，我就选择我什么都不做，那这不快乐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都会变成养分跟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对啊。就是你知道三毛一个文学作家，他就讲一句，他说很多人很就是怎么讲，你觉得你读过的书或是你这些学过的东西，你可能都觉得它会过云烟，就是被忘记，但是其实它在你的内在里面都会变成你的价值观，你的谈吐或是你的思维模式，就它其实不会不见。对，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你认为不好的东西，它都会去让你可能更用更高的格局去看待事情的角度，然后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狭隘，对，去看待一件事情的对跟错。嗯，对，我觉得会变成是这样。对啊，
我刚刚听到一个你讲，就是只要继续的前进事情都会好转。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吗？这可能是我们告诉自己的一种，
你说自我鼓励的话。
对，也许不会变好，就也许你今天遇到一个不要说你好了，假如说今天任何人遇到一个跌了一跤可能家里本身就没有什么经济状况，然后他因为这一跤然后得了破伤风，
对，
然后得要截肢
，
然后开始复健，然后发现癌症，对，他可能就这样挂掉
，
对不对？就 我觉得，但是就会回来问题说，那为什么我要继续前进？
对，没错。
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如果今天任何事情都不会好转，你为什么要继续前进？
这是一个思考的逻辑啊，跟心态啊。那我之前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段影片嘛，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做了不会失败，你要不要做？所以这东西就会变成是，我觉得我们经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啊，我如果做这件事，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是。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前进？那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失败，那你愿不愿意做，或是你敢挑战多大的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觉得我非常的骄傲，或是我觉得我非常自以为是，就是那真的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会考验心理素质这件事情。你有很多选择是继续前进跟停止，跟是我就是放弃了，它本身就会考验心理素质跟这个主理人的个人状态。就是你不觉得老板你不管再好再低潮，你在同事面前就是要能量很高，或是你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不好，就是你永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做像我们员工那时候很真实，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脸就这样，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这样对，但是你不管你心情是发生什么天大事，你在大面就是这样
，
我跟你说大家我们就是要继续前进，然后一直去激励大家，我觉得这是当老板很重要的状态。可是你刚刚说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去前进，这东西太哲学了。我觉得我自己 我不会去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可是就是如果今天假设我遇到了这种重大事故， 我遇到车祸手断掉了或是没有办法复原这种伤害，第一个一定是为什么是我、
yeah.
为什么是我发生的问这个事情，就是你没有经过这件事情， 你凭什么这样说，哎、欸，你要起来，你要 keep going 这样干嘛，这太智障了。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啊，我觉得很难回答、嗯、对，所以我不会去评论什么，但是在一些事情是如果没有这么极端的话对，也许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大格局，就是我知道人生没意义，但我觉得我知道现在我有一个自己的挑战欲，那我就满足自己的挑战欲，可能比较像是这样。
哦，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是这样看。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前阵子昨天晚上有粉丝问我说，如果明天就要世界末日的话，你会做哪三件事情？然后为什么？
啊，
那我就给他一个很真实的答案，因为我没有什么，如果今天是即将要世界末日，我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梦想，我可能就会做当下让我开心的事情。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今天我的回答是这样，回答是说，如果今天世界末日的话，那我接下来会尝试把世界上所有的管制药品都放进我的血液里
啊，
就是让我想要去体验，但是我没有
办法有人生有机会体验。
对对对对对，那这就是让我开心的事情嘛、嗯，对不对？那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前提还是世界会就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到一个阶段，是我厌烦这一切。
对，
那也许我厌烦这一切的时候，我会开始做别的事情。
哦，也是，也有可能。
对，所以我的看法比较像是，真的是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吧。
嗯，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不想做，那就不要做。
对，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嗯，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回归到，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这样做可以带给你自己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心境的话，你很难去照顾到任何周遭其他的人。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别人的可能世界的梦想或者什么的，但是对你来说你完全无感，或是你觉得他对你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价值，或者没办法帮助到你的话，那这件事情做本身是痛苦的。
嗯嗯，
我是这样看的。
对，嗯，
所以你刚刚回到我一直想问你，就是你才刚做自媒体不久，你已经在网络上已经有被人家讨论到，
对，
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了，是不是？有一些有的时候是会这样，是不是？
我觉得会啊。
像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聊一下吗？他们都怎么说你？什么样的舆论会让你觉得，或是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最近没有，怎样哦？我想一下，就是
你长这么帅。
没有啦，没有，谢谢你们，谢谢。
不是，你是真的长得帅，你又高又五官又好看，然后又胡子。
你怎么讲的这么表面？没有啦，
没有，
开玩笑。
一定要先喜欢表面，才去看内在
啊。是啊，
对，一个丑陋的外在是不会让人家欣赏
啊。对对对对，确实确实
吧。
遇到什么？就是你知道我之前讲课嘛，然后就遇到哦，那个不会不快乐啊，但是。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候可能很不快乐吧。那当时候可能不快乐是，我可能那时候在日本旅游，然后我可能 po 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产业有很多技术认知这个落差，但我就会把我认为对的东西跟我认为的事实 po 在网络上，去教育消费者。那他很同，就是我 po 这些东西是，那是技术认知的落差，或者是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而说那是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就譬如说，就是我们的行业，大家一定常听什么韩式压贴这样，韩式那种韩国那种压贴烫啦。
哦，
对、
okay、
对，就是你可能没有在注意，
完全没有在注意，
因为你不是那样类型的，
只要是韩系日系的，
对对对，
我一挂都
一挂都没有，但是对，反正你是跟我一样比较粗犷，但是这东西就是技术认知是。韩国的法律师他可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对的技术文化带到台湾的这个美学里面，大家也就说哦都是对的。那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你知道，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从众效应，就是只要多数人认识对，你其实不会探讨事情的本质是怎样。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一个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你可以 把它做到这样质感，那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要求更好是不要有这样的，譬如说烫爆问题出现，或是所谓的压痕、折痕容易出现，或者是不要让这个碱剂大量贴在头皮上面，让头皮有过敏的问题。对，这些东西是能不能够做到更好，去做到在市场上更细分的定位。对，那我那时候去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是想要，因为很多客人想要留长嘛，但留长之前一定可能就会去压贴。可是有时候是这个头发如果没有被烫爆，我会继续做，继续帮他去改变成可以做这样的发型。但如果他头发已经被烫爆，那我会把它剪掉。但是我那时候可能 PO 这样东西的时候就会被攻击说什么，哦，因为你技术能力不好，所以你不能做的客人都跑我这边之类，就是可是他们在社群上影响力或者在产业影响力没有我那么大，可是就会一直这样各式各样的，不管是现实动态直接 tag 我啊，说我他妈的在攻他小啊，然后是在留言底下就是说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发型是这样，就开始就是当时我在日本旅游说什么该看这就是你已经没什么心情吃饭了、啊、就会类似这种，然后想说干 我来旅游为什么我要一直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很烦嘛、嗯、然后你知道很后面很好笑的东西是，我觉得可能上帝怜悯我那网络卡突然就坏掉了、嗯、我就看不到东西、嗯、所以我后面大概两三天我觉得我很快乐，然后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觉得专注在眼前跟你身边的人，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活着，有些时候太在意社群东西反而我觉得蛮容易找死，因为不快乐、啊、然后你就觉得干我 PO 这个我其实只是想把事情的本质拿出来探讨，可是你拿出来探讨可能你会去踩到别人的利益啊，或是别人赚钱的方式啊，对啊，当然这些我都明白，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短影音当然是希望是把一些认知落差行业的水深拉浅嘛，然后让消费者跟你有一样的思维，那这样你在做消费，那你在做客群呢，我觉得会相对容易一点。不然你待到现场都要讲，再额外去做一堆教育，其实很累。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就会有类似这种那时候的感觉出来，或者是像我讲课啊，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同业的会觉得说，干我讲课都在讲废话。然后就会学我画胡子啊，然后穿皮衣啊，学我的风格，然后就什么这世界上过一分钟就代在非洲就代表过了60秒，他就用这样去反讽我讲的话是废话，你懂吗？就会觉得
他也是蛮
有心的，
蛮有心要搞你的，
对对对，然后
让你看到，
然后直接 take 我。对对对对对，然后直接 tag 我，然后或者是
他是本身就在做这种，
没有，他其实不有名，就是很多遇到很多这种，然后是一些这种风向嘛，譬如说会有其他网红也会拿我的影片放到网络上说我最讨厌这种乱攻击别人的人，这样很没有道德什么样的，就是直接 tag 我，然后我想说靠腰粉丝50几万直接 tag 我，就在新的动态上面，但你看到这东西会不快乐啊，对，可是你现在看就觉得说没关系还好，现在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受到一些情绪的波动，这可能也是一种内心的成长，就是你看到很多不如你意的事情，你可能就你外在跟内在会比较平静，就是不会像以前啊，感觉真气到发抖的，对，然后一气到内伤，对，就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是基本上不看 social media，
现在
完全我看的，我主要看是我会发文后，然后可能好几个小时后去看他的数据，然后看大家评论是为什么喜欢这个影片，或是讨论这影片的什么。我主要看是以技术层面去研究，
不是
我今天发的东西，
对对对
对。那我也不看别人的动态在干嘛。我觉得看那个东西就是会伤害到自己的状态的一种方式。
对，
你可能是说啊，我想要联系跟朋友的关系，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受到影响。
会，
所以我基本上
真的会，
我就是发完我就离开，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工具。
对，
那你自己也发现在日本的时候没有网络你反而过得很快乐，
超快乐，
我也是这样子，我是完全，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在网络上红的人，他们是完全不管别人 在讲他什么、嗯、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他们有一个很清楚清晰的价值观，然后对自我了解是非常深的。
嗯，
别人的舆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动摇他对
他自己
的了解，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自媒体要做成功一个很大的关键。
没错，
你不要，你没事不用滑。
对，
你先滑一定要有目的性的。
没错，
你就是要学现，你要要么就是了解现在趋势是什么，要么就是要找资料，要么就是要看你现在数据的表现。
没错，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没错，接下来不干你的事了。你应该是要把时间花出来，怎么样可以把你想讲的话讲得更大声，
嗯，
讲得更多，
做更大影响力，
做更大影响力。对，因为我说实在，自媒体它就是一个放大器而已。
对，
你就是把你自己想要讲的东西放大。我他妈管你要不要听，你不听，你可以干我，不干我的事。但我就是他妈一定要讲。
对，
而且我一定讲到爆。
对，
只有讲到爆的那种人，你看，我跟你讲，之前馆长把我压在地上摩擦，你看他馆长他妈那么多人干他。对不对？然后之前的 Toys 怎么样去编他？
他们还是在坚持在做，
他一样去在做啊。所以我真的真的，如果你要做自媒体，一定要吸取我们过来人的经验。
嗯，不管遇到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做。
对，你一定要一直做，
持之以恒的。
只要你不闭嘴，别人就没有办法让你闭嘴。
对，没错，没错。哎，那像涛哥，你现在上片是自己上吗？还是你团队帮你上？
我现在是没有团队的，现在没有团队。但是我接下来是有计划要把这个自媒体这件事情我想把它做大。
嗯，
对。那因为我现在我就跟你透露好，现在我们聊到这个东西好，我其实接下来是想要做把我现在操作自媒体的方式做成
课程。
课程当然，课程它只是一个漏斗的最上层、
嗯、
它不是最主要的获利的方式。为什么要做课程？是因为我希望从课程中我可以找到一群团队，而这团队呢基本上就是要帮我去协助其他的企业，去辅导他们怎么样把我这套的方式实际的落地，从流量这边直接变现。
嗯，
那我认为上课这只是一个达到认知，你只是我们拥有同样的认知，可是你不见得会有我这样的成果，那个成果是一定要去执行、嗯、然后不断的从中调整。
对，
而调整过程中你会需要有人去指导，告诉你说你什么方向是对的、嗯、什么方向是错的。
对，
所以课程它真的就只是一个我征才可能员工培训的一种方式。我可以的确可以从这边获得到一些利润，但是这利润不是我最主要
看的。主要盈利、嗯、
对。那接下来就是在做这个企业实际的把这套方式落地，然后有一个团队，主要团队也可以做这个陪跑。那我认为最终都还是要赚钱，就是你光有流量其实是就除非你做开心了那没差，可是你流量进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进入到你的商业模式。那我现在目前在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有完整的线下变现模式，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扩大在这个漏洞最上层流量进来的部分。
嗯，
所以我现在都还在规划中，目前是这样子。
那是做百业吗？还是for特定产业？
我现在发现我服务，应该说我现在邀请这么多人上来，大概也是有超过五十几个
行业
了。那大部分有些行业是重叠的啦，像美业的话，美发我可能就请过另外一个。
对，我知道布鲁斯。
对对对、嗯。但我操作过很多不同的行业，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这些人。因为大部分人上来，每个人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个不一样的背景。可是我还是可以把每一个人的流量做到很高、
嗯、
所以我了解其中的逻辑是什么。那我不太局限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今天是就是很直接的，你要么就是讲故事，要么就是给价值。
对，
那我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要对你或是对 他想要跟你买东西或是要跟你买服务，他前提一定要喜欢你这个人。
没错，
他认同你，信任很重要。
对，
他认同你的价值观、
嗯、
那这个怎么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嗯、
其中的方式就像我们这样做着、嗯、我可能把你这90分钟的访谈然后把它剪成几个片段。
对，
那几个片段就是很棒的载体。
对
对啊，所以我接下来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教企业，然后从中让我们大家都有同样语言，组团队，然后做一个这种完整的陪跑，然后实际把流量带入到他们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模式里面，然后让它变现。
嗯，了解。
目前想象是这样子。
了解。
所以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大家知道你是做美发的，
嗯，
跟我们 跟我们聊一下，或是让我知道一下你的背景是什么？从小到你决定要做到美发这一块，你怎么样走到美发的？你过去是就原本就有这样的志愿吗？还是怎么样？
嗯，小时候就不爱念书啊，但成绩大概就是班上的中间吧。然后国中升高中的阶段，我就觉得高中国中三年好像长得差不多。那我觉得我再怎么念，好像就这样，我也没办法再念得更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不是国中会有什么理化课吗？我有一段时间我很努力念书，然后我想说，哎，有一次月考，就是我以为可以考还不错的成绩，结果考出来十几分，几乎全都代表说我学习方式全不错。然后那时候其实蛮打击我的信心的，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就放弃那个科目，然后直到那科目了我就睡觉。对，然后后来就是做美发，就是几个朋友说，哎，If 要不要就是我们去做做看这个，因为其实我在我们那时候的当时候的朋友圈里面我最不会打扮，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以前就喜欢打球嘛，然后就是我只在意能不能打球打得更好怎么样，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以前就是长得很丑啊，就是对，我之后可以给你我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对，就是以前打站在国中的时候，大家就说：“哦，没有看我长这么丑的人。”
啊，为什么？我想不到你会长得很丑。
就是
你说整个外貌给你，
我外貌我就不好，因为我以前没有眉毛。
哦，
对，然后以前
眉毛是直的。
没有。后高中三年，高中二年级长出来的，突然长出来，
青春期。
对，然后就是以前五官就没有那么好看，
平平
然后比较平，然后我不知道是怎样被眷顾了，然后高中就有点变脸，就是五官长出来，然后就开始，我以前是没有异性缘的，所以我以前对于这种外在啊、谈吐啊、穿着我是很害怕被人家讨论的。然后后来他们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我同学就说要不要找我去念美发，然后说我想说好啊，那反正也觉得说我高中跟国中好像差不多，我其实就去了。对，然后念完之后反正就我其他找当初找我的朋友都没做了，就剩我一个人。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学习美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觉得说我其实小时候就是我们家单亲嘛，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工作我没有太多梦想，我就觉得说我只要能够养得起自己，然后有生存能力就好了。对，一开始其实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梦想这样。然后后来我在 YouTube 看到一个 Ivan，他是让我看到这个行业高度的一个很厉害的老师，他在 Fox， 对啊，这个可以，我看你要不要剪，我不知道，对，反正我就看到他在谈一些，那时候在 YouTube 看到他谈一些他对于美发上的技术的坚持，然后他的见解跟他对于品味这件事情的追求，还有他个人的气场跟他打扮出来的气质，让我觉得干他好不像发型师哦，他好高端哦。然后剪个头那时候就15000块，对，那时候十几年前，我觉得哇，我想要像他这样，那时候我就是去他们店学习，然后我觉得当然就是看到他在做头发一些架势啊，其实让我觉得颠覆我对这行业的一些看法，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开始慢慢在钻研剪法啊，或是各式各样造型美感的呈现啊，对，然后技术的追求，这样就尽量能够做到多极致就多极致，这样，对。然后后来就这样啊，反正后来啊，怎么说呢？就是我后来那个当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找我去做学院，然后我们就一起弄了。然后反正后来就是闹得不开心，我22岁就创业，然后我其实蛮后悔我22岁创业。
你说开始做这个学院吗？
对，就是他闹得不愉快。
可是你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剪头发了。
对，就是当设计师，我在19、20岁就当设计师。然后对，我还讲到一个忘记了，反正就是就是我中间反正就是我升设计师的时候，我还有去环岛，然后环岛的时候就是去跟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交流，反正我觉得蛮喜欢做这个东西。然后再到22岁中间过程，反正19到20岁，19岁到22岁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些 机会，然后做了这学院，然后可是中间就是因为可能在利益上分配，我觉得没有到很好，怎么之类的，反正就闹得不愉快，然后各式各样问题。我二十岁就是出来创业，可是二十岁出来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我觉得说我现在的业绩客户数，我觉得应该可以稳定一些，然后就跟我朋友那时候还做什么超鸟了，做什么花艺跟发廊的结合。然后觉得自己这样商业模式可以造福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商业模式太天马行空了，然后做了第一间干就是失败。怎样失败呢？全部人都赚不到钱，然后离开，然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是留守在那个大概25平大的工作室。然后哇，那过程中是很煎熬就是你找不到人，然后不知道未来怎么走。对，然后自己又觉得说客人很难找。然后又加上创业第三年房东又把房子收回去，然后那时候想说靠，我要继续创业嘛，可是有一种不想输又觉得不服输的那种心态，就说好吧，我那时候三年有存一笔钱，然后再换店，再做装潢，再把当时存就投进去，就已经是2022年了。对，然后那时候刚投进去过两三个月我就后悔，我就靠，我觉得我要干嘛？这样，因为每天你知道，每天早上自己开店那种感觉，孤零零的，然后准备茶水，然后客人每次进来说：“哎，这边只有你一个人哦。”你懂吗？这种感觉，就让你觉得说：“靠，你怎么会这么羞愧？你把自己行业做成这么低，这样，然后又找不到人。也许像你现在就是员工挑了满时代，这么多店，这么多厉害的品牌。”这么厉害的各式每个品牌都有厉害的团队，干你只有一个人，然后说又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店里面是很多张椅子，然后只有你一个人。
那时候没有，因为我就是后来开第二间，不是第二间，就是开就是换点之后，其实还是只有一个人。嗯，对。然后就是很就是很长，就是
这个时候还没有做自媒体。
那还没有做这个，
所以大部分的客户或是几乎客户
都是老客人，
老客人要不然就是介绍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网上是没什么影响力的。
你那个时候大概收入是多少？房租是多少？
房租大概6万。
那你那时候月收入是多少？营收
大概15万，超少的，少到不行。嗯，然后你这样扣一扣，你一个月，我这样讲，一个月大概领六七万吧。
可是你要这是扣掉材料这些有的
啊？对，人事就可能就只有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嘛？
对，可能还一个助理这样，两万多而已，对，还好，然后就这样扣扣大概六七万，其实没有很多，然后反正就是很迷茫。那时候迷茫的东西是，你的收入确实比以前当员工可能只有领4万，可能多那3万块，可是你很不快乐，对，然后就一直想说该要怎么破局怎么样了。然后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特别想什么，然后我想说那就来做做看社群，找个东西做，然后谁知道就突然就慢慢被看见，对吧？这过程是这样啦，就是很轻描淡写，但是其实过程中是很难熬的。我那时候甚至是很长的时候，靠，你知道艺人工作最痛苦的东西是你今天没有预约你要不要去公司，那你去公司很多时候也是在养蚊子，就是没有人啊，然后根本没有过路客啊。
那在没有人阶段你在做什么？
看书。对，就是你知道我后来觉得说，就是我觉得看书对我来说好像觉得是一种自我学习，一种觉得哎，我现在没时间，我可以来提升自己。但是我现在会有一种价值观，是在你有比较多的时间的时候先想办法变现出来，先想办法赚钱啊。你当你收入提高的时候，你认知通常就会提高。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学习过程中，我在读书过程中，我觉得虽然我那时候没客人，我觉得我那是在提升自己的认知的时候，我在自我感动，就说哇，我很努力怎么样。可是你没有把时间用在真正在现实层面第一最紧迫要做到的东西，就是他妈的变现，然后去这个市场去掠夺资源进来。你是一个老板，你是创业者，你还在那边给我自我感动自嗨干嘛，觉得我有学很多东西。但是你像我看是你那时候念书其实也不会觉得它是完全浪费的，不会的，只是我觉得在顺序上，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会选择先变现然后边看书。但是我那时候是我看书但我没什么实际的行动，然后自我感动。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是这个样子，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习先 先把你的收入提高，你的认知就会提高，因为你在做中学那个速度比你只是在书中看那两回事。
而且可能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你发现，哎，我发现我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
或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于是我去把它学起来。
对，没错。
那你那时候看的书是看什么书？
没有，就看一些历史啊、商业啊、经济啊，或者看一些我看不懂的书。有时候其实很，我也可以很少，我都看到睡着，因为太难懂了。那就是那种对他讲什么，你看有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
哦，
那本书超厚，跟字典一样，然后字超小的哦，对，然后看一看看到睡着。其实你看完，你譬如说你可能把这一页看完，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就是这种，你知道吗？最难的不是英翻中，而是最难，就是最难的不是，就是怎么样？是你看到字是你还不知道他意思。最难不是英翻中，最难是中翻中。他讲这名字出来，干你看不懂。对，就
因为工具你不知道在哪里使用它。
对，或是你现实中你看这本书，你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来用，那就很可惜啊。嗯，对，然后你学的，对啊，
我怕你超出那个框框，
就是对是是是，sorry，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你要我调整吗？
不用，不用。对啊，就是这样，所以。
所以那你刚刚说到变现这一块，对不对？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没有客人你怎么变现？你那时候做了些什么？
我应该说我其实那时候只是在，你知道我手是刺了这个漆吗？给镜头看一下。对，就是一个手，然后一个两只手抓绳子垂直挣扎。这是 Evan 帮我刺的。那我刚刚说我很喜欢这个画面，是因为我觉得创业它很像是你今天做对一个小的选择，然后你看到一颗隐形的线，跟着这线走，然后慢慢的就 A 路就出来了。就是那个线是一种你要说 sensor 吗？那种一种雷达不会讲，反正就是一种引导，然后好像可以往这边走。对，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就是。你刚刚是问的是为什么？对，
就是你当初要找变现
啊？对对对，
是什么？
哦，就是一开始说其实不知道方向是什么。那我只觉得说，哦，我觉得那时候很多发型相对饱和，然后你现在去看说很多东西是要做定位的，对，定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那时候
染发什么之类的，
对对，染发烫发，
我说定位是说就是个人定位哦，不是什么 reservation 定位，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自己在头发领域上你要给人家的认知是什么？你是做什么的？对，这是定位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发型是相对饱和的，那我那时候想说靠，好像也没东西可以做，人家已经做五六年了，粉丝都好几万，然后那个就是影响力是我觉得我现在加入那个赛道没那么好做的。然后那时候台湾市场比较少人在做这个，然后我说那我来做看看好了，然后刚好我喜欢这种风格，然后就做了。对，
这种风格会像会你怎么样最好的解释诠释它还是什么风格？
就是我觉得譬如说这发型在70年代嬉皮文化就会看见这样的一个风格，很多的乐团乐手歌手都会留这样的发型，可是那时候做的当代的审美跟现代的审美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到整个就是其实这发型是很有文化性的，你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可以看得见，
而且会不会有周期性？
周期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这个是个发型可以再走个五六年，可是之后大家可能、
我觉得经典东西它就是会历久不衰。因为其实我对来说我卖的发型已经不是 一种长发的样式，我卖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我卖的是一种风格。对，就是我想要譬如说大家看到我就觉得、很长得坏坏的，然后就是穿个皮衣或者穿一件衬衫，那种浪人的感觉或者是很潇洒的感觉，放荡不羁的风格，就是我卖的是这种审美的。那我只是想要让每个人变得跟我一样，所以很多客人说老师我想要用一副头，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说我那时候看到美剧也是看到一些男主角就是这种发型，然后我去看超帅的，然后头发这样梳一下，然后弹个吉他唱个歌唱个情歌，然后穿个那种就是像这种很简单的衬衫，他就会有一种所谓的性吸引力。那我觉得看你这发型太性感了，然后我想说我就想说把它拿来在台湾推广。谁知道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赛道是很小的，但后来发现每个男人都有留长的梦想，就像你刚刚来说，其实你也想要试试看这发型，只是说你要先去植发。
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是，很多时候我刚做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不会说什么能够拿到时代的红利都是凭自己的实力，我会说有些时候需要一点运气，因为你拿到结果同时是之前是你还没有足够认知，可是当你拿到结果的时候你的认知才慢慢被堆叠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能够去回顾过去的自己，你才可以看得清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变得骄傲，我也没有变得自以为是，我没有变得觉得自己很大头症。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很不容易的，一步一脚印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才有现在的结果。然后我觉得要持续的学习跟刻意的练习，才可以在镜头上去呈现一个好的作品。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可能这是一个机会，没有人在做这样的发型。
对，
对，那个时候你就有这样的发型了吗？
对，那时候就是。
哦，你是因为本身就已经有这样的发型，于是开始尝试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子。
对，我就把每个客人变得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你说会不会有商业周期性？我个人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经典东西不会随着时代被淘汰，但是潮流这件东西我觉得会有时代的更迭。对对，经典东西我觉得不会。
你怎么样定义经典呢？
就是
想打岔一下，因为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男生的穿着跟可能五年前是很大的不同的。这再跟五年前又是很大的不同。再打比方好，裤子的宽度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有个周期性的，而且它是一直不断的循环的。
对
对，前阵子可能五年前的时候是窄裤合身的，可现在都是宽，对不对？可是在窄裤以前那也是宽裤啊。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穿的裤子都是超宽的，就是超 hip hop， 然后就是那种宽到爆炸，就是超智障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流行的鞋。所以你怎么定义经典？
其实你讲的像这种嘻哈的或是这种比较街头的东西，他在过去八年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这种过去的每个时代审美去把它挖深，什么东西是会被人家记得的。那我觉得你不管看到其实你看七年代的披头士或是 Michael Jackson 或者是我们上班的讨论的零年代的像是一些作者像宫崎骏或者是那个一些九零代的一些演员，为什么这些演员持续到或是这些作者持续到现在都有影响力？很多时候他们会把他们价值观放在他们的作品上面去谈论一件事情的价值，或去影射某件事情的本质，或是他们透过这些作品去想象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可是这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已经不是在做作品，而是他把他的价值观投入在他作品里面。这东西我觉得是相对吸引人的。可是像你说譬如说在嬉皮的东西，很多人他做这个发型，很多时候是他们要玩音乐去表现自己。可是你玩音乐同时，很多时候它不具备商业性，所以代表说可能不赚钱，可能也没钱剪好的头发，所以就是留。然后变成是他们也觉得说这样子，他们也很习惯这样的风格。可是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展演机会的时候，他们就是这种相对邋遢。你知道嬉皮没有像现在那么精致的，是很邋遢的。可是大家就喜欢他们在陶醉的，在享受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去诠释自己的方式，大家喜欢的是这风格，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嬉皮文化跑出来。那大家就会想要去学习这发型，即便我可能没有这样文化蕴底，但是我想要透过这样外在成为那样子的族群。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是它内在的本质的散发。所以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是你的文化底蕴要能够渲染的顾客成为你想让他成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我认为是这样定义的。对对啊，是这样。所以你说怎么样讨论经典呢？我觉得是创作者本身有没有办法把他认为对的价值观投入在他的作品里面。对啊，因为就像是你看宫崎骏他之前拍的叫那个天空之城，里面很多这种蒸汽，然后第一次工业革命未来的想象，蒸汽化的世界。他在讲他一个东西叫做蒸汽朋克。你知道什么是蒸汽朋克吗？就是他把蒸汽变成神话，就是你会看里面各式各样的蒸汽的视觉，他把任何的未来蒸汽可能发生的事件画在这里面，
他去影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可能未来的发展之类的。就我看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去把一些他觉得未来会可能成为的样子，或者是他觉得那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科技的转变，或是人们会进入到怎样的世界，然后去再去用一些更未来性的东西，然后更虚幻的东西去呈现这样故事的脚本。那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很棒。或是他有一部叫做魔法少女，那魔法少女就是他在讲就是人类大量砍伐树木，然后树木的森林这些神跟这些人类有一个抗争，然后去讲述可能大自然可能跟人类居住的这个平衡的生态这件事情，他去影射他的价值观跟看法植入他的作品。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他们是为了想要把自己的 value 放在这个作品里面呈现给观众看到他背后要影射的东西，那这东西就会很能够引发所谓的共情共鸣了。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经不经典，我觉得会用时间去论证，但是我现在做的东西，我只是把其实大家一直以来喜欢的审美放在现在的发型里面，加上我自己喜欢这样的欧美文化，所以我只想要让大家变得跟我一样，就是这样简单去谈论这个发型。第一个它的方便度，第二个是它造型的强度，第三它有很多的造型可以玩，风格的诠释，然后每个人留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加上我们做的这个发型有更客制化的卷度的呈现，不一定每个都要烫像我那么卷，可能直一点短一点的，或是对啊，各式各样的都可以做，然后去看他的东西去跟他讨论。那最重要是他们很多男生是不管他长得高的胖的矮的扁的，他们都会想说我想要留看这个发型，想要尝试嘛。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发现真的能够影响人的已经不是我做什么发型，而是你主理人或是你创作者本身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大家喜欢的。对，
价值观导向，
对，
价值驱动，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什么东西能够就是影响人心。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超越无限班，你有看那节目吗？
超越无限班
很多，就是
是哪里的节目？
中国的节目。他们在讲就是因为他们把当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TVB 的这个演员训练班放成节目，变成实际节目去指导去教导。然后就是吴镇宇是一个，就是他要说吴镇宇来整顿中国内地的娱乐市场这样。因为他觉得说怎么演技这么烂，然后讲得很抨击的话，然后就在市场会有一个哗然的舆论的风波这样。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当你去了解他为什么看待现在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职业，跟现在可能大家中国在做所谓的这些短剧，在看待影视产业，他的心态跟所谓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在一个等量级的。他是看的这些看得非常深入的，可是有些人他觉得这件事就是很表面的。那吴镇宇他在90年代那时候进入那个 TVB, 80年代90年代我也忘记了，进入这个 TVB, 这个演员训练班，然后他面试三次都被刷掉。就是他可能口急，或者是人家说他在面对镜头有点斗鸡眼，然后反正就是屡次就被刷掉。然后你知道有他后来就是也很低潮，他就出家了。然后有一次他在就是搭计程车过程中，司机就说：“你长这么帅，为什么你不去演戏？”然后就说我怎样之前的经历不是很好，各方然后就被刷掉。然后反正他们就跟那个司机大哥就在开始在聊这东西，司机大哥说他有认识的这个关系再帮他引荐一下，他就去面试。然后这个面试官呢就要说为什么你会想来演戏，然后吴镇宇就说我觉得就是出家跟演戏很像。他说为什么很像，因为他就说都是放掉自己。看，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些机会去演到可能跑龙套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就你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演员这个产业是很难做的。就是大家都说，你看演艺圈都说从来不缺演员这个职业这个角色，因为人太多了。可是你怎么在这边破圈，是你看待你自己职业的这个角度，跟你看不看得深，跟你有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职人精神去看待自己的产业，去把它做得很深，做得很扎实，学好，然后去表演。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完故事的时候，再加上他就是抓住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那种拼劲，然后我会觉得我就很欣赏，所以他有足够底气去讲，然后又讨论到就是，譬如说你看演员演技这东西，你要说他有对错吗？很难说有没有对错，可是你知道我觉得
好坏吧？
对，就是好坏跟对错很像，但是你知道他会就是说这样演是错的，这样演不对的，而是会不会有人觉得说这件事情哪有什么对？就是你如果你是当下，你会说演技中他没办法被量化的。你知道当我们在练技术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被量化的，就是很多学习就是说学习是没有对错的，或是很多过程中有些人会把对错讲得很高尚，他们就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你从大的格局来看，你从冲突跟立场看，事情是没有对错的。但是我觉得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有没有对错？你觉得有吗？
学习上面本身有没有对错？
嗯，
我不太懂这个问题。
譬如说，你健身的时候，这姿势是错的。
哦，
那他有没有对错？
嗯，有。
有，
在这个情况下是有。
对，我们练习剪头发这件事情，你用错系统跟观念学习，它会不会导致错的结果？但是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他觉得说，我这样子学为什么不行？我这样子学为什么不行？对，那我就会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当了一辈子厨师，没办法成为顶级的厨师？为什么有些人开了一辈子车，没办法成为顶级的赛车手？为什么？如果你觉得很多东西是你这样做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你也可以成功，那成功不是烂大街吗？为什么成功的人永远少数？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事情没有对错，但是可能做不到你要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事情本身有对错的，从格局比较小的方面看，我觉得是有对错的。如果你用错的方式练习，你不会得到对的结果。因为精准的背后就是要绝对的正确，不然不精准的背后就是它相对的不准确。那这东西就一定不会是对的结果，你没办法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或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要跟有结果的人学习，他能够做出这样社会的影响力，他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做得非常扎实非常深，他讲的东西是能够被论证的，能够被考验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在学习过程中，你是我觉得这样学也可以，这样学也可以，那你到底在学什么？什么是对的？你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你觉得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是不是在教很多很调皮的设计师啊？
我觉得遇过这种，对，就是会遇到这种，就是
没有自己主见，
对，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不行，然后他会去考你，所以你觉得所有人就要像机器人一样学习吗？就是你会觉得说很多东西是你要先把很多的基本的东西，这种素养的东西，看待事情的价值观的东西先调好，不然你东学一个西学一个，你到底要学什么？
但我觉得 Bruce 好像也讲过同样的话、欸、
真的吗？
类似的经验，他觉得好像也是觉得就是 你如果今天要学的话，你就是跟最厉害的学嘛。啊，我都最厉害，我都比你厉害，我在教你了，你怎么还这么多意见？
对啊，就是会觉得蛮智障的。对、啊、然后我觉得说就是就我自己从吴镇宇这个讲师的，他就评论演技这件事情，譬如说他们说你的表情要从这样变成要有一种 反差，或是这样变成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差。可是当他在讲这种很没办法被量化的东西的时候，譬如说你讲眉毛的角度、嘴巴的角度，他怎么办法被量化？他只能讲一个感觉或是示范给你看什么叫演戏。可是当他演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我觉得我也学的还好，可是人家拿到结果了，那你要不要听？对不对？可是很多东西是，如果今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是为什么这样不行，而是你没有办法潜下心来是好好的学习的时候，那我觉得这种人注定走不远。或者是我会看到很多人就说这件事，他说技术本身，学技术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他说任何事情都一样，就对我来说真的是吗？很多事情真的没对错吗？如果你从大格局上、立场跟冲突上真的没有对错，那是立场角度不一样。就是冲突本身，你要说谁对谁错，大家都觉得是自己是对的、啊、才有冲突嘛。对，可是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你要拿到所谓有影响力的结果，它会不会需要更精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可以理解。
对啊，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很多人 就是在看待事情角度我觉得比较表面，所以而且我现在就是会跟很多我觉得有影响力的法律师稍微有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对于技术价值看的是非常的深入的，或是大家对于或者是在人格上的表现不会那么轻浮。嗯，反正就是你见过很多厉害的人，反正哇，大家都是很谦虚的。可是当你跟人跟过是不是什么屁的时候，在那边想要求关注的，就是那就觉得跟他聊天跟智障一样，就像猴子一样花拳绣腿那种感觉。对，这种感觉啊。
嗯 哼
对。
我们聊一下你现在的商业模式哈，比较硬核的东西，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先让我了解一下你的模式是什么吗？因为你有拍短影音嘛，那假如今天人家看到你以后，他会怎么样进入到你这个系统？
你说技术系统还是行销系统？
就是你现在在拍短影，你的受众有哪些？你有一群，我猜啦，有一群可能是你要真的伙伴嘛，对不对？团队，另外一群可能就是看到你在讲这个发型，然后或是说你在分享一些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变成你的客户嘛。
对，
是有这两种区分的吗？
一个是我觉得我在讲行销的东西是我想要给这个产业不一样的思维，或是学习商业不一样的角度，我比较把它变成是大家比较能听得懂的方式去阐述，或是比较有兴趣的方式去阐述。那我在讲头发的东西是我针对已经留长或正在留长我想要留长客人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跟认知，是这样。所以我影片比较多是这样的导向。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我也会想要拍一些好笑影片，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企划，所以我比较东西就是像涛哥你一样，就是拍一些很硬核的东西，然后一些价值观传递的东西，去能够让大家去省思的，或者是文字上啊，或是各式各样，我觉得是比较像这样。那你说商业模式怎么样？基本上我觉得我只是就是你说商业模式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我只是切准了一个空白的商机而已，就是这个东西没人做，就像是你五六年前你做了这个自媒体健身讲健身东西，在当时也没人做，你就很快能够拿到一些红利啊。那是时代跟市场机会，你抢到第一波，对，然后你能够抢占大家可能在当时候对于这个产业的定位，这个每一个产业的山头去抢占这个品牌认知，或是这个很强的个人 IP 这样。这只是一个时机点，所以这是我回过头来第一个能够拿到阶段性成果的点。那第二个东西就是族群嘛，赛道问题。那第二个东西是我讲的这些行销商业东西，是我想要让，就像我刚刚讲，让这产业看到不一样的价值观跟思维。然后我觉得能够持续有影响力的人，一定是他跟社会上或是跟产业上持续交流，他才能够持续的有影响力。对，所以我只是在做这两件事情，所以我的商业模式基本上破你归根究底没什么特别的，大家都在做的，只是我做好对赛道，我选对赛道。第二个东西是我在讲的行销的东西是，如果听过的啊，通常不会觉得我是在卖鸡汤的，我是有做过功课跟大量的研究去把它变成系统化的，去堆叠，就像现在短影音。你需要把它变成低成本高效率批量化生产，并且真实去呈现作品，就是可能一个90分钟影片你可能把它剪成五六支十支，然后很有内容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你可以持续在社群上有影响力的，或是能够有观看的东西，这个对啊，被注意的地方啦，就是这是一个技，这其实是比较是技巧面的。那我觉得基本上经营短影音，你只要掌握这几个核心。第一个是话题，话题就是你要去关注这时代今天在流行的东西，然后什么东西是平台会自然推送的，用这话题去做入口。或是像你之前讲的，就是你讲的这个破题法，这个族群够不够明确，或是用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去阐述一些东西，但是你有底气去论证你讲述这些东西是有能够被考验的，就是你讲的东西是对的，对，带这个东西去讲，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掌握端音这几个很硬核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做，对。所以我觉得它只是时代给的红利，它并没有什么 我觉得啦，很高大上的东西，只是当你的认知不到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破局。所以我的切入点，我只是帮助很多法人师去破局而已。就是第一个是选赛道，然后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卖好你自己，跟卖好你的商品，跟你怎么做好定位。因为现在的商业市场已经不是在卖，已经不是在做所谓大众市场的生意，而是在做分众跟小众市场。你能不能做好细分的定位，在红海市场找到一个细分的蓝点，把那蓝点做成差异化，去呈现你的市场切入点。我觉得比较多是这个东西，这市场观察。对，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它毕竟不像过去工业革命有这么多大的迭代，这么大的更新，就是没有那么多伟大的时代。但是现在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红海市场面再把它拉出一个细分族群，一个蓝海市场，去把这个族群抓出来打爆。所以我在行销课程常常讲一句话，就是选族群就是选赛道。所以你的族群明确，你赛道就出来；如果你族群不明确，你赛道基本上就是没赛道。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生意卖的不好是正常，因为你人群不清楚嘛，场景不清楚嘛，定位不清楚嘛，你怎么可能做好社群？你怎么可能卖好产品？你怎么可能做好作品？那不可能。因为在现在时代，美感是基本的价值，就跟努力在每个时代都是基本的价值，它不是破圈的关键，而是能够破圈的关键就是你要能够选对赛道。第二个东西是跟上时代的红利，跟上时代的洪流走。就是如果现在是短影的时代，你再继续拍 YouTube 相对没机会。对，然后你能不能够把长影片的东西变成系统化的，变成短影片形式，去在这时代持续的输出，让别人想要看你的东西，而你说出来的东西是能够有建设性的，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帮助大家思考对社会有正面的贡献，而不是讲一些新三色没有意义的废话。对，所以我觉得我去拆解我商业模式基本上没什么高大上，就是赛道。我去外面上课，很多经营者问我说，干，你怎么在这么短时间爆成这样，然后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些很核心的东西，我会愿意付费。我就跟他说，哥，我跟你说没什么高大上的，就是赛道。赛道决定一切，赛道决定你成长的速度，赛道也决定你换道超车的速度。所以我觉得在这市场上，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内卷，但是你怎么样在每一个空白的族群、空白的商机去抢占山头，认知的山头、心智资源，这件事情就决定你品牌增长速度。
认知的山头是什么？
就是譬如说我在课堂常常表现，就是人们的心智资源很常会屏蔽一些不必要的资讯，人们通常只会记得第一个，很难记得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就用一个例子举例嘛，就是当你应该说全世界第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山是什么山？
喜马拉雅山。
对啊，第二座呢？
我 Google 一下。
对，要 Google 一下。啊，第一个登陆月球是谁？
太简单，阿姆斯壮。
啊，第二个呢？
第二个。
对，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智资源很长就会记得第一个。对，
所以抢那个市占率，或是说抢那个
第一性，
第一个
就是马斯克讲第一性原则。
但如果你抢不到呢？
那你就要在市场上去做出一些红海，做出一些差异化。就是在红海市场，红海本身是用户基数大嘛，你有没有在红海里面抓一个族群，或者抓一个这个产品去把它做点差异化，做得更细分。现在的时代会变成这样，
就可能我想要剪像你这样的发型，可是我得要去创造，我得要跟你有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就可以让我开创一个新的小赛道。
对，那这个东西就在玩认知，是你要沿用过去的，就是商业的认知。就像你看咯，你看中国的百度抄什么美国的 Google 啊，对不对？阿里巴巴抄什么？抄亚马逊啊，就是这样啊。但是他们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时空背景做，就是在那国家的第一性，所以换个国家换个时空就有不一样的结果。对，所以我觉得东西就是很商业性的，就是抢占第一性，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但你说抢不到第一性，那能怎么办？你只能够说，就是去找一些族群是没有人做的，或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变成很有指标性的人，或是品牌出现之前，你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指标性人物。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不是在为大众市场服务，而是为分众跟小众。 对，就是我们在讲定位这件事情，抢占顾客心智资源，让他想到这件事情，直觉的想到你，跟你挂钩了，对吧？就像大家想要健身，可能你可能会是这前三名想到的人，嗯，对不对？
是，其实我现在没有拍影片，
对，
很久没有拍。
但是以社会影响力，大家讲到健身场，你可能会想到可能前三名一定会有你，嗯，对不对？嗯，对吧？
有可能，
对。但是我们讲比较更大的商业面的东西，是你能不能够去抢占顾客在心智里面他认同第一性的品牌，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但是抢占第一性很难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成功人本来就少数啊，嗯，对吧，嗯，
我觉得做出差异化，然后从认识自己中去了解你跟别人差异是什么，然后决定要放大什么东西，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规划的，但一旦你规划出来，那剩下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运气，
也没错，
没错，
真的就像你说，找那个线头，嗯，找到一点的时候就继续往下，
一直这样啦，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對, 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对啊。
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因为我觉得刚刚在前面聊的东西，你已经都蛮真实的去分享一些你对于事情的很核心的看法，嗯，对，就我觉得。其实我来之前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是蛮佩服你的，对，就是我觉得在自我探索或者是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你可以重新振作，就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对。然后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对。那我觉得跟你聊，就是会来这边会觉得蛮惊喜，然后刚你也分享一些你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我觉得我觉得我跟你是蛮接近的，对，然后就会觉得诶，你走过的路可能在两三年前或四年前可能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路，在面对很多舆论或是很多抨击，你怎么调制自己，或是你遇到很真实的状态，或是你现在未来假设在遇到这件事情，你可能已经不会迷茫，或是不会觉得挫败，对，就是我觉得就很棒啊。你说现在会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哦？嗯，
没有，
你觉得你觉得你人生你在追求什么？就你做了这么多东西，你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一个平静，
平静。
平静
哦，平静，
对，平静。那这个平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达到。嗯，那我觉得最接近我可以得到这个平静的方式，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尝试挑战，然后知道自己已经给出去百分之百那种平静。
嗯，
对，我觉得这是我在追求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什么事都不干，我是静不下来的。
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
我是啊，
我是没办法闲闲没事干的，我是得要一直不断的做些什么事情。你叫我去冥想，我现阶段是很难啊。你叫我出家，也许这对很多人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可是在我目前来说，我没有考虑，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入在一个考量的选项里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两次吧，很深刻的体会那种我已经完全被榨干了，嗯，然后这个榨干是我可能忙到凌晨早上可能六点钟，然后按下上传影片，然后连续五天这样子。那一段时间的忙碌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日更，我要挑战这个日更，
嗯，
每一天更新的情况下到最后第五天我是真的就是体力透支，可是我透支的情况我很记得，就是走路回家的时候我是车路上是很安静的，然后在天正要开始亮，听到一些小鸟叫，眼睛快要睁不开，眼睛很干，可是心里是一种满足。我不知道这五个影片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嗯，
可是我知道我今天设下一个目标，然后我去挑战它，然后我完成它了，那个平静是我想要我在追求的，它并不是那么好达到， 另外一次是在我那段时间就是在车祸那段时间，那那时候其实品牌也是面临到一个当然大家都在骂我的情况下，本身就很难生存那个品牌，然后加上关张每一天晚上疯狂的开直播。
好，
其实那段时间我那时候我寻求另外一个人帮助，那这个是一个外国人，他那个时候给我一些明确的方向，还有我每天该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把我每一天都时间都塞得很满，那做的事情就是我原本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例如规划影片啊、拍摄啊、思考怎么样去贩售产品啊等等的。在那个阶段我也是把自己完全榨干，那个榨干的情况下也是给我平静，你知道吗？
平静，嗯，
对，平静。所以我觉得我在追求就是一种心境上的平静，这个心境上的平静是需要透过我知道自己百分之百付出。我觉得因为 我很相信人，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会真的很想要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好好的运用。我觉得这个车祸有改变我一些事情，因为我在现场看到
死人，
而且那个死人是上一秒他还是活着，下一秒他就死掉了。
对，而且那富二代女朋友吗？
对对对，那个发生太突然了，
很心里会冲击。
对啊，就五分钟前他还在滑手机，你根本没看到他的脸，五分钟后他已经没在滑手机了，
趴在那边，
但还是趴在
那个安全气囊前面。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那一线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这样就没了耶，你也不知道你哪一天会这样就没了。变的是就是很多事情我渐渐的不会那么的执着吧，甚至有时候可能我跟老婆在吵架的时候，小吵架，我们不会什么大吵，但是就是小吵架小生气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会觉得我怎么没有这么的在乎这件事情，或是说我会觉得他有点过度反应，然后我就不太想要去处理。
嗯，
懂我意思吗？我就不想要就是那种闻鸡起舞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追求的就是这个，
就是平静啊，就是你可能也是那种需要透过，就是你可能我可能跟你一样，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分享欲，很强的挑战欲跟自我实现的追求，然后你只想说透过你在做的事情把它拍成影片，去让更多人去看见，或是去做出更大影响力。对对对，然后你会觉得当你做到这件事跟你健身力竭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平静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们都是生产者。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又觉得每个创业家好像都有这种特质。
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哦，我说顶级的创业家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顶级啊。
但我知道的
都是，知道是顶级的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叭叭叭叭，
就是他们会为他们想要做的东西奉献他们的全部人生。对，那我觉得就是你看有一句话是这样嘛，商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一个东西是你只是把你的价值放在对的平台，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才华、你的价值观，然后去对社会有更好的影响跟帮助。然后同时你已经，我觉得已经不是在追求什么赚不赚钱了，有时候你在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实现，所以我觉得赚钱是很正常的。对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这一点应该是蛮像的。
酷，很高兴的是你今天还有你也很开心，谢谢你可以这么真诚的分享。
对啊，你也是，谢谢涛哥。
不会，高兴认识你，拜了。
对啊，好。